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为你继续分享的这本信仰书籍是《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是一本探讨关乎基督徒在苦难中如何看待的一本书。《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每次介绍的时候，我都要强调书名并非是肯定句，而是疑问句：上帝真是不可理喻的神吗？《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是美国基督教界非常有名望的一位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书。今晚呢，多多要分享这本书里的第六个主题，胜过困境。在这个主题里，作者杜伯生他以另外一个方向来跟读者分享关于信心的试炼这个主题。所以今晚的听书说话，我们就来听听《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中的第六个主题，胜过困境。书说话，多多要陪你说的这本书是美国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今晚呢，多多要分享书中的第六个主题，胜过困境。在这个主题里，作者杜伯生他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和读者分享关于信心的试炼这个议题。书中杜伯生说，从我十岁那年读到第一本宇宙星球的书开始，我便迷上了任何有关天文学的事情。我发现到地球和附近的几个大星球比起来，只不过是花生一粒。于是在上帝的创造中，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度还是会常常令我感到敬畏。我们所住的这个宇宙里至少有300亿光年那么大，每个星系都有将近上亿的星球，人如何能够明白这些数据所代表的意义呢？想到极静的天空里存着有这许多的未知，实在令人感到敬畏。其中有个距离我比较近的星球叫伊比瑟伦，事实上它比太阳系中冥王星的运行轨道还要大得多，其体积还可以容纳23个太阳，奇妙吧。这让我想到旧约时代的大卫王，或许他对现代天文学所知道的并不多，但是大卫却对上帝奇妙的创造很敏锐。在大卫所写的诗篇19篇里，他这样写着：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我想大卫完全地表达了上帝那庄严的荣耀。大卫探索了造物主的作为以及他如何管理这个巨大的宇宙之后，我发现到将自己生命中的忧虑交托给他就变得容易很多。曾经杜伯生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接触到一位史蒂文·霍金的著作，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也可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继承了爱因斯坦的衣钵，而且当之无愧。自从爱因斯坦过世之后，史蒂文·霍金是唯一能够将相对论的一般原理加以改进的人。 霍金博士的成就是用数学上的推算来证明太空中黑洞的存在，并其他一些广为人知的理论。可是不幸的是，霍金博士深受一种罕见的肌肉神经退化疾病所苦，那种病又称为是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这个疾病最后将会使他丧失生命。多年来，霍金博士只能坐在轮椅上，除了思考之外什么也不能做，甚至他连主宰他思绪运作的数学公式都写不出来。1979年的《全能》杂志提到霍金博士的时候说道，他的思绪就像一块黑板，他借着记忆一长串的方程式来使头脑灵活，然后再将结果口述给同事或秘书。这可媲美贝多芬用记忆创作整首交响乐，或是米尔顿用口述的方式由女儿比露所完成的不朽巨著《失乐园》。《不可理喻的上帝》作者杜伯生说，人处在那样的环境下，有时觉得整个宇宙好像都跟你过不去，因此生命是一个挑战，而且显然是为这个原因而被造的。看看耶稣在世界上服侍的时候是如何对待他的门徒，你自然就会明白，耶稣一点都没有溺爱这群在世人眼中看为粗莽之辈。请想象一下某个夜晚他们在一艘小船上的情景，就在耶稣睡着的那一刻，忽然间起了一阵暴风。门徒中有好几个人是非常有经验的渔夫，他们对暴风雨将会如何的危害到小船和船上的人知道得非常清楚。门徒们真是吓坏了，但是主耶稣却躺在船尾沉沉的睡去，一点也不关心，一点也没有帮忙。海水从船首打进来了，小船在将要沉没的边缘，受惊吓过度的门徒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摇醒耶稣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先平静风浪，而是对门徒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另外一次，耶稣指示门徒先他一步把船开到伯赛大去，然后他独自一个人到附近的山上去祷告。很显然的，从耶稣所在的地方是能够看见整个湖的情况一览无遗。耶稣发现到门徒正在经历因风不顺摇橹甚苦的情况。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在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行走，往他们那里去。从天黑到四更天之间足足有七个小时之久，耶稣看着门徒辛苦地和方向抗争了七个小时之后才前去帮助他们。然而门徒们一夜的辛劳挫折都看在耶稣的眼里，也在他的看顾之中。显而易见的是，主有意让他们先体会到自己的不足，才伸手救助他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也会经历主让我们摇橹甚苦的境况，直到我们愿意依靠他为止。因为唯有这样做，我们的信心才有机会长大成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主耶稣的视线从未离开我们，一旦他的旨意被成就，时机也成熟了，他便会平静风浪，领我们进入远方那安全的港湾。就如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圣经诗篇103篇14节说，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有些基督徒想要让人相信跟随耶稣的人不会经历什么试炼跟沮丧， 也有人让我们相信，就在我们遭遇困难的那一刻，主耶稣会立刻采取行动，将我们头顶上的阴霾一扫而空。这话没有错，因为主耶稣有时候的确会这么做，但是主耶稣也会在某种情况之下没有采取行动。作者杜伯生说，不管怎样，主都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完全在他的照管之下。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的主题：胜过困境。其实，读完这一个篇章，我思想到，当人遇到生命的困境和难关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用人的眼光去分析、去感觉，然后来评定人生公不公平。或者是神为什么允许苦难在世界上发生呢？然而，唯有我们愿意学习用上帝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才有可能胜过我们的困境的。如果我们仔细探究思考，就会发现世界上的苦难并非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的恶都是人类自私毁灭的态度和行为所造成的。上帝并不需要为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死亡、心碎和苦难负责，但是上帝爱世界上的人，他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胜过困境的关键在于相信上帝能帮助，相信上帝对我们不离不弃。因此我们仍然能够信靠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益处。好，希望今晚的听书说话能够使你受苦的心得到安慰，使你能够重新得力，继续走明天的路。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当我不明